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阿们。我们的神他是夜间看监察的神，他一定会施行他大能的手医治。所以我们要存着信心和祷告来托住神的仆人，托住我们的牧师。感谢主，再一次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可以分享神的信息。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八月很热的一个夏天，就是夏天很热的一个早上，那么在一个社区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正在剪草，他就汗流浃背的正在剪草。然后呢，就有两个青少年，有两个少年人就走过来，那好像要跟他讲话，那这个人他就停下来，就看着他们这样说。然后那个其中一个少年就跟他说：“先生，我们可以为你剪草吗？只要8块钱。”那这个人就有点纳闷，他就说：“你没看见我自己正在剪吗？”那个少年说：“对，我当然知道，但是呢，这就是我们要来问你的原因，因为我们去这些社区，我们每去靠近的每一户人家，都是我们能够最后能够为他们剪草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剪到一半就放弃了。”那听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家的草坪，我自家门前那么多草，家后那么多草，我本来想要自己剪草的，我还从佛罗里达带来了以前剪草的那个剪草机，但是一看到天这么热，而且一剪个草，早上大半的时间就没了，所以就想算了算了，因为放弃总是比坚持要容易得多。那我们也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要做那只坚持到底的乌龟，但是往往是我们就是做不了那只乌龟。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8章，就是主如何带领保守保罗做好那只乌龟。所以呢，当保罗他从雅典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很快就碰到钉子，遭到挫折，但是保罗没有丝毫的放弃之心，他坚持了下来。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用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首先是使命，第一是使命，是关乎主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是关乎我们人生跑道上的一个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人生的使命。第二是策略，策略就是既是传福音的策略，也是我们在人生跑道上我们所要采用的策略。第三是门训，主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的认证。所以呢，门训也应该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最应该提倡的人际之间的互动那在座的所有结婚的人可能要反对我了，就是说应该是夫妻关系才比较重要吧，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吗？就是主里面的夫妻关系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也是一种特别的互为门训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三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职场中的我们是神眷顾世人的管道，这就是使命。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第18章1-4节，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此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雅居拉。因为格老丢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雅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了，保罗就去找他们。他们是以做帐篷为业的，因为是同业，保罗就与他们同住，一同工作。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归主。保罗是犹太人，他又是出生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大属的罗马公民，他一生都在奔波，然后长大以后在家乡待的时间也非常的少。我想我们在这些，我们在从来到北美的华人，我们这些飘到北美的华人应该不难理解这种人生。如果有人选择纽约作为他们的 实现人生理想的地方，因为他们是学金融的，纽约的曼哈顿，纽约的这个华尔街是他们一展身手的地方。有的人选择西雅图，那是因为那里高科技公司云集啊，有亚马逊的总部，有微软的总部在那里，而且依山傍水。有人选择休斯敦，是因为他是学石油行业。还有很多人选择休斯顿，是因为这里离亚洲只有14个钟头，所以如果你心血来潮，你第二天就可以出现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这里什么都大，牛排也很大不是，我没有吃过，我吃过的牛排好像都一样大。如果你有机会去吃很大的牛排，告诉我一声，跟着你去。房子也很大，而且最关键是房子大，而且买得起，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世上的城市对基督徒来讲是什么？世上的城市对基督徒来说是寄居的地方。这点尤其对保罗来说是如此。那保罗为什么选择哥林多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时代的地图。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路线，他从雅典出来，自然就会来到下面的哥林多。那从雅典到哥林多是很近的距离，所以距离很近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换作你我，我们会选择哥林多吗？哥林多是雅该亚的省会，是有一个有75万人的城市，在当时是一个商业贸易非常发达的港口，也是一个充满金钱物欲横流的地方。早在公元3-4世纪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爱情女神叫亚芙罗底特，这个在罗马的在罗马称为维纳斯，维纳斯我们大家比较知道，但是在那里称为亚芙罗底特，有它的神庙，而且据说这个神庙有庙妓1000名庙妓，而且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些庙妓会继续下山，继续从事他们的性行业。所以希腊文你哥林多化了，表示你行事为人跟哥林多人一样放荡堕落。哥林多是当时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中心。保罗选择哥林多，可能他看到这里的贸易非常发达，商品货物很快的被周转流通周转到各地，他希望福音也能够从这里随着商人快速的周转到世界，传播到世界。或者他看到这里堕落放纵的文化中人心灵的空虚，所以他们特别需要福音。不管怎么样，保罗他是以犹太拉比的身份参与到当地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那犹太的拉比他们教导律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收学生的钱，这意味着他们要需要另外的去有谋生的手段。而事实上犹太的男孩他们从小都被教导需要一种谋生的技巧，不管他们将来是进入哪个行业。所以呢，保罗的老爸交给保罗的就是一个支帐篷 的这么一个手艺，保罗凭着自己的手谋生来支持自己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支帐篷这个词呢，渐渐的就被用来称呼那些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被用来称呼教会没有办法供应他生活所需而必须代职传道的这些传道人。可到了现代，支帐篷就更成为宣教工厂上一个很重要的名词，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禁止传福音、禁止宣教士进入的，这些都是回教国家或者是无神论的共产国家。那这些国家却非常的欢迎专业人士来进到他们当中，带来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宣教士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受聘，并且进入这些国家中来代职宣教。对他们而言，支帐篷为的不是在 传道之余求温饱。支帐篷是完成传福音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最佳的策略。弟兄姐妹，那我要说的是，不仅仅是宣教士，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支帐篷。支帐篷的地方就是主所托付给我们去读得人如得鱼的水深之处，就是我们的职场，就是你我的职场。在职场中，我们更容易有机会去接触有需要福音的人，我们甚至更容易在职场中能够去带领门徒，能够去建立教会。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支帐篷，好吧？你跟你的旁边说，每个人都可以支帐篷。所以保罗来到哥林多，他就投奔亚居拉、百基拉，因为他们都是支帐篷的同行，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也可以说亚居拉和百基拉就是保罗的老板。可后来呢，希拉和提摩太就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从马其顿来到哥林多，他们补足了保罗的生活上的需要。希拉和提摩太他们所带来的犬象足够供应保罗生活一阵子，所以保罗暂时不用支帐篷了，他可以专心的传扬主的道，向犹太人极力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后来这段时间大概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会说的全职传道，或者是全时间传道，我们会这样来称呼保罗。就是后来保罗解释说，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并没有连累任何人，因为从马其顿来的弟兄，就是保罗，就是提摩太和希拉，补足了我的缺乏，我在各方面都不让自己成为你们的重担，将来也是一样。保罗他绝对不是看待工作只是养家糊口的方式，但是他也绝不是借着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保罗来说，工作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能够认同工作不只是养家糊口，但是说到存在感，说到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可能就会迷茫。我们之所以拼命的工作，实际上有意无意的，我们认为非如此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非如此不能够体会生命的存在感。而无形当中，工作以及工作的薪水、工作中的待遇，就成了我们最高的追求和最优先的次序。于是有人就舍得和自己的配偶、孩子分隔多年，为了一个工作。于是有人突然被裁员的时候，整个人马上就萎顿下去，觉得很丢脸，失业成了他心头的大忌，没有办法跟人家诉说。为什么？因为对于他来说，失去工作就是失去了人生的幸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些是你事业的价值观，那今天愿神来对你说话，来亲自向你说话，来，这些价值观需要被对付，需要被福音来挑战。人生的使命决定我们工作的方向和态度，而不是反过来。人生的使命决定我们工作的态度和方向。朋友们，你明白神在你身上，你明白神给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吗？如果你不明白，那你注定要在工作当中迷茫，你也注定要在工作当中缺乏持续的喜乐。而保罗之所以能够在那种环境下可以喜乐，是因为他深知到自己的使命。如果我们检验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我们很自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会想起他所做的正是在履行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跟他的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保罗就去到哥林多。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保罗就在哥林多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归主，建立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而且他勤劳地以支帐篷为业 来支持自己和同工的事工。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遵守。我们在第八节，第八节 这里没有。哦，第八节说，哥林多人也听了道，信了主，而且受了洗。然后第十一节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教导他们。对保罗来说，实现人生理想的地方就是实行大使命的地方。而这个大使命不仅仅是给使徒的，这个大使命是给历世历代主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我们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我们在一生都在旅途中，我们不一定要像保罗一样到处去建立教会，但是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福音来洗涤自己的生命，从而能够体会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工作并非养家糊口，工作也不是生命的中心，工作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而且我们更能够体会神的恩典要透过工作中的我们来临到世人。所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工作的意义》啊，是啊提摩太凯勒 Tim Keller 写的，英文名叫 Every Good Endeavor。 它是一个觉得它里面的讨的有很深刻的关于职场的探讨，里面也讲到说，像路德宗的传统说到我们的工作就是上帝的手指，要成为他眷顾世人的管道。所以呢，工作的意义就从养家糊口上升到爱我们的邻居，而且我们也将我们从靠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子的沉重负担当中解脱出来。而且任何的工作都没有胜俗之分，不管你是工程师，不管你是酒店的清洁工，不管你是牧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其他任何的职业，我们都要看待工作是从上帝来的呼召，并且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容神益人的文化。所以我们手中所做的是来自神的祝福，来自神的眷顾，因此工作中的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眷顾世人的管道，神祝福我们去祝福别人，这就是工作的意义，这也是使命。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二点策略。不要怕，神掌管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我们的策略。我们再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然后再对，第五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保罗就专心传扬主的道，向犹太人极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抗拒亵渎，保罗就抖着衣服对他们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这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到外族人那里去了。他离开那里，到了提多由士都的家，这人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主管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了主，许多哥林多人也听了道，信了主，而且受了洗。我们再读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留他们在那里，自己却到会堂去跟犹太人辩论。当保罗他旅行布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每进到一个城市所遵循的样式，不管是在哥林多或者是在以弗所，他都是这样子，他都是先从犹太人开始，从犹太人的聚会的会堂开始，在那里跟他们查考圣经，跟他们辩论，来劝导他们。但是当犹太人硬着心拒绝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就转向外邦人，他就转向周遭的那些希腊人，那些外邦 的百姓。保罗的策略和勇气也获得了回馈，许多人来听并且信了福音。而当神的事工的祝福临，神的祝福临到一个事工的时候，也可以预期反对抵挡会随之而来，因为魔鬼撒旦痛恨我们 占据他的地盘，很害怕灵魂被福音释放。这意味着我们不要怕，因为当这样的抵挡或反对出现的时候，往往正是神在做工的凭证。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去面对。在哥林多城的时候，在哥林多城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困难，保罗没有视而不见，但是保罗用信心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凭信心而行。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虽然我的感觉是如此，虽然环境是如此，甚至后果是如此，但是我仍然是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信心。当一件事情你明明很清楚是神的带领，你祷告了，你心中有平安，你就开始着手去开展了，但是到了一个地方却没有办法向前，那需要做，你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轻言放弃，因为神跟你同在，他是不打盹的神。可是呢，这也可能是提醒我们，就是需要改变策略，这可能是需要改变策略的一个提醒。神就，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并没有放弃哥林多，但是他改变策略，他开始在会堂外来传福音，因为神为保罗兴起了一位弟兄，叫做提多尤士都，或者是称为该犹。因为呢，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他，在罗马书有提到他。保罗他离开会堂，他就来到提多尤士都的家，继续的布道，传好消息。而令人振奋的是，提多尤士都的家就在犹太人的会堂的旁边，在隔壁，所以保罗他就可以继续的影响附近的犹太人。这是保罗的策略，更应该说这是神特别 的眷顾和安排。因为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连会堂的主管和他的全家全都悔改信主，接受耶稣为主。这是人所预料不及的，这是神的安排。大家想一下，会堂的主管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他负责确保犹太人的宗教礼仪、宗教崇拜能够定期顺利的在会堂里面进行。可想而知，如果他信主了，这对整个笃信犹太教的这个犹太人群体的影响会是多么的大。这是我们古人也常说擒贼先擒王嘛，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信主了，他那很多人就会因此而接触到福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这是保罗事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掌管我们的眼光和计划。提多尤士都他愿意开放他的家来成为聚会点，让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如虎添翼来得以开展。我们呢，我们是否可以受到启发？我们都是很有眼光，我们都是很有远见的人。比如说我们懂得在那里买房子安置家业，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挑选好的学区给我们的孩子，确保我们孩子在上学能够上最好的学校。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计划是否能给主使用呢？今天我们在为自己的工作事业、为自己的人生家庭打算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把神国的事工也考虑在里面呢？我还记得这个，我们在北美，就是你知道北美有很多的，校园的查经班，以前叫校园查经班或者校园团契，这是就是这几十年来神祝福华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管道。因为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北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移民还没有很多的时候，那时候早期是有香港人和台湾人在这里，然后他们在北美这些地方就建立教会。这些教会呢，常常都是以就是大学校园，为他们的根据地。那后来就大批的大陆的学生来到北美的时候呢，就被教会就照顾他们，教会，去关心他们，让他们去接触他们，使到他们明白福音。那很多很多的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北美查经班 环气这种环境中信主，而且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回到了中国大陆，以致属于到中国大陆现在的家庭教会、城市教会，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影响 而慢慢的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但是时代改变了，现在来的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这些小留学生，或者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许不再像以前的年轻人一样，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想做什么。现在的人都很聪明，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他们甚至就是待在家里打游戏，他们也有自己的车，他们也不需要我们去接送，去沃尔玛买菜。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对华人的宣教啊，我们要把主的好消息，把主的福音，把主的爱介绍给他们，传给他们，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看到这里会堂的主管基利斯布他信了主，那自然就为保罗打开了他的为保罗传福音打开了门路，而随之而来的更多仇敌的反对。使徒行传没有很详细的给我们记载这些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完全想象城里面的犹太人他们是多么的坐立不安，他们想要排挤保罗。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事工这样子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走不下去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保罗他想要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了。因为在上一章他也是这样子离开帖撒罗尼迦他也是这样子离开比里亚，保罗心中肯定有很多的沮丧，很多的惧怕。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始讲到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可能保罗就是面临这样子的压力，面临这样子的困境。而在关键的时候主自己显现了，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到十一节，一起来。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教育到他们。主说不要怕，对于保罗来说他非常确定那是主的声音，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主在异象中也是这么临到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临到以撒的，也是这样子临到雅各的。这也是主差遣天使借着异象异梦来告诉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来回应他的祷告。这也是主差遣天使临到玛利亚的方式，这也是主圣灵借着先知的口安慰犹大的国王约沙法，当他面临这大片的敌人压境来攻击他们的城市的时候。所以保罗知道这是主的声音，但是也不是说主跟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主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主跟每个人同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见到异象，会听到声音，甚至会经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在那当中主跟他们来说话。也有人可能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但是他心中就是有那么一份的确定。有的时候主采取一种很快很确定的方式，很奇特的方式来跟人交流，而有的时候圣灵却很微弱的声音，甚至很用缓慢的感动在人的心中来动工，而且需要人多方的印证才能够确定。而总而言之，只要是来自主的信息，主都有办法让人确定那是主的声音，是主亲自的同在。而最要紧的，我们今天已经有成文的圣经，那是主的话语被记录下来，来成为我们确定神的旨意，确定感受到神的同在的重要的证据。主的话是他与我们同在的证据。所以弟兄姐妹们，下一次当你觉得沮丧，当你觉得孤军奋战的时候，当你觉得很失败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保罗的经历，请你想一想主他自己的话语，主他亲自说过，他说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保罗，主向保罗彰显了他的同在，同时也应许他在这个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主认识属他的人， 包括现那时候还有很多没有相信的人，主早就认识他们，保罗不认识他们，但是主认识他们。对于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讲，这无疑就是最大的鼓励了，对不对？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向一群人传福音，然后主给你一个感动，说里面有好多人会听到这个你的福音以后会相信主，会相信我，那你心里面该是会多么兴奋！你一定会像保罗一样愈战愈勇，因为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他们，会进入他们的心，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呼叫阿爸父。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人信不信主不在于我们。我们今天栽种了，浇灌了，可能有的是别的主的使者浇灌了，但是最终却是神叫他生长。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收割的日子，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亲自收割或者是亲自看到收成的人，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撒种最终是与神同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神掌管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那接下来呢，路加就跟我们讲了一个保罗在哥林多他怎么样特别的经历神的同在和保护和应许的具体例子，就是在记载在经文12节到17节。加流他是犹太人的，他是那个加流是亚该亚新上任的省长，他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人派来亚该亚省 来上任的。所以呢，犹太人就趁机想要借助政府的势力来打压保罗和基督徒，来指控他破坏律法。犹太人说，这个人劝人不照律法去敬拜神。那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保罗他就准备要为自己来辩护了。可是当他自己要为自己的辩护的时候呢，其实加流已经开口了。加流对犹太人说，犹太人，如果有犯法或邪恶的罪行，我当然要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字句、名称和你们的律法，你们就当自己处理，我不愿意审判这件事。于是就把他们从审判台前赶出去。因为省长加流的回应无形当中保护了保罗，因为他发现对保罗的指控实际上并跟罗马律法并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关于犹太教的律法的一些解释和实践，这是犹太人内部的矛盾，所以他拒绝审理这个案子。在这些情形下，保罗就运用了他作为罗马公民的身份，让政府成为对他有注意的力量，而不是敌对的力量。我们再次看到好消息需要好策略，但是我们再次看到，若不是神掌管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任何人的策略都没有用。所以与其采取人的策略，我们更应该仰望那后赐后恩与众人赐下保护和应许的神。从今年初以来，国内的宗教信仰政策开始改变，变得非常的强硬。最近也听说，就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像河南省这地方的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都受到了冲击，十字架被拆毁，资产被没收，聚会被驱散，然后传道人或者是同工被带走去问话。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逼迫。那个上礼拜天。上礼拜天，上个礼拜天啊，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西安教会，北京西安教会也是被取缔了。这个主任牧师他说什么？他说我非常气愤。你们看这前面这张图片下面啊，右左下角的那个图片，你看到那个夜总会的图片，那个夜总会的楼上就是西安教会，所以这个西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他说，我非常气愤，因为使人堕落的夜总会政府却给他们许可证，但是救人灵魂的教会反而不给许可证。那这个时候我们 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遭受 这样前所未有的逼迫，我们怎么办呢？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是要要求，我们要求主亲自来彰显他的同在，让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可以，他们可以听见不要怕，他们可以听见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有许多属我的人，这样子的主的声音。我们也要求主赐下策略，不管是在国内身在其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身在北美 的教会，在海外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像主耶稣所说的，机警灵巧如蛇，纯真驯良如鸽子。那我们刚才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就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众人呢就抓住那个会堂 的主管索提尼，现在是新的回主管了，不是刚才那个回管主管、抓住会堂主管索提尼，在审判台前打他，这些事加流一概不理。那希腊人在旁边呢也起哄，他们就打了这个会堂的主管索提尼。这个索提尼大概就是犹太人请来顶替之前的那个主管基利斯布的。但是事情很绝妙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这个索提尼弟兄，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信主的，很可能他保罗宣讲的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对他来说非常的扎心，所以呢 他就信了。也很可能是他被希腊人打伤了，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呢在会堂旁边的、这个我们的该犹弟兄 和他的前任的这个会主管基利斯布，就 去把他接到家里面去洗杀了伤口。很可能是这样子，透过这样子他们的爱让这位会堂的主管感受到神的爱。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反对保罗的、反对基督教的一个骨干，可是呢对神国来说却是一个奇妙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神必让我们经历他出奇的制胜，神为我们打开一扇门的时候，仇敌也总是会试图要来关门，可是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气馁，是我们自己放弃而关门。我们要知道，在保罗最沮丧的时候，在施工最艰难的时候，他从神那里得着的鼓励，他就能够继续向前。而这样子的鼓励今天也为我们预备着，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迎接神机会的风，端看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去领受神的鼓励。2000年前给使徒加力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圣灵，今日也是同一位圣灵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身上来给我们加力，来使我们在工作、生活、服事、待人接物当中能够见证耶稣、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祷告寻求神，刚强壮胆，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坚信神他掌管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策略。阿们。最后一点，以生命影响生命，来兴起门徒带领门徒，这就是门训。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他住了在哥林多住了很多日子，然后他就辞别弟兄，他就坐船去叙利亚，同行的有百基拉和亚居拉。我们知道说，在保罗他刚从罗马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百基拉、亚居拉他们也是刚刚过来。那那个时候百基拉、亚居拉他们是不是信徒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 明讲。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知道的，就是他们后来成了保罗很忠心非常亲密的同工，而且甚至他们愿意为保罗置自己的生命于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团队服事的典范，但是呢当关键是在团队的服事里面，我们看到门徒彼此的栽培、彼此的扶持的关系。保罗看重百基拉和亚居拉的栽培和彼此的扶持远过于事工的本身。 远过于事工能否有果效。因为人比事情重要，事情的成功与否最终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但是在服事中或者是在任何的工作的环境当中，你是否认真的去建造神所托付给你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你请一位同工来， 你去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做你的同工，那么他同意了，你知道吗？他就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人。那这就意味着他是你的同工，他是你的战友，他就是你实施门训栽培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保罗就是这样子对待百基拉和亚居拉的。之前保罗去投奔他们，在哥林多建立了教会以后一年半，保罗离开的时候呢，百基拉和亚居拉反过来就跟随保罗，因为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种主内很亲密的一种同工战友的关系，或者说是门训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跟随保罗继续走那个宣教的旅程。他们的生命彼此影响生命，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的热情也成了百基拉亚居拉建立教会的热情。后来罗马皇帝格老丢死了，夫妇他们两人就回到了罗马的他们的以前的家园，重建家园。而他们无论去到哪里，哪里就有聚会，哪里就有他们家中的教会。这也是保罗在后来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他从希腊写信到罗马，他有提到的，就是说他们家中的教会。他们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也可以说是家庭教会的典型，就在他们在家中就开始建立门徒，就开始聚会。所以并非有不是说要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你要学过读过神学院的人，你才可以建立教会。很多的家庭教会的诞生和建造，往往都是由一些不起眼的人一些平凡普通的人开始的。主赐给人不同的恩赐，就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在教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反过来呢，任何人都不可能单打独斗的建立教会。正如保罗，他能够成为伟大的使徒，他能够在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为日后基督教的普世化立下了这样子坚实的根基，他身边不能够没有百基拉、亚居拉、有提摩太、希拉等等这些同工。我们也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在教会的建立的过程，主的身体建立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身边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主里面劳苦的人，当我们的牧师他在医院里，他从台湾飞机飞回来，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他就马上去参加牧者退休会，所以很劳累的过程当中，也可能诱发了这个他的所出现的状况。但是我们需要为他代祷，我们用我们的牧者为这些在主里面劳苦的人来为他们来代祷，用信心来托住他们，为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你跟他是如何连接，如何建立关系，如何在主里面实现这种彼此的门训、彼此栽培的关系的。有时候一个安慰的表示，一个鼓励的话语，有时候一次主动的援手，或者是帮他主动的带到，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就像加拉太书六章二节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栽培百基拉亚居拉的他的这个门训的关系是如何继续的传承下去的所以从24节到28节就讲到有一个从亚历山大来的年轻人叫做亚波罗他很有口才，他擅长讲解圣经， 而这个人在主的道上受了训练，他心灵火热，他能够讲解圣，能够很他讲道非常的棒，他能够讲准确的教导人关于耶稣的事情。可是呢，他可能有一些的这个他有一些道理或者是理念呢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传承。百基拉、亚居拉就接待了亚波罗，然后呢把他接到家里来面，他们主动将从保罗身上所学到的这些真道、这些真理呢就更详细的讲解给亚波罗听。他们毫无保留的分享，使到亚波罗日后怎么样，亚波罗日后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日后亚波罗被神所重用。亚波罗他当百基拉、亚居拉跟他讲解更正确更详细的讲解主的道的时候，并不是说亚波罗他的信息他的道理是不正确的，他只是不完全。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就好比一张地图，如果是几年前出版的地图，上面绝大多数的标注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在几年之间因为有很多的新路建起来了，所以呢那张地图就有一些东西就需要更改需要更新了。亚波罗所知道的就好像是一张几年前的老旧的地图，急需要被更新。而亚居拉和百基拉为亚波罗所带来的就是这样子一张崭新的地图。同样的，我们建立门徒，我们栽培别人成为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我们要看看他属灵的生命，我们看他属灵生命的地图，看看有没有一些成就的东西，或者是有偏差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他们，借着圣灵来对他的更新，引导他来成为一张更新的生命。就像 GPS， 现在有 GPS 随时的更新，我的手机上的地图是 up to date， 是随时更新的。而且我们要知道，门训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一个愿意栽培别人，而另外一个人呢也要愿意被栽培，一个愿意建立别人，而另外一个人呢也要愿意被建立。我们看到在这里亚波罗很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很谦卑受教，他是这么有恩赐的人，他是这么有口才，他已经在为主大发热心的人，可是他却愿意仍然接受百基拉、亚居拉这对夫妻，这对很忠心很谦卑的神的仆人给他讲解，这是何等的一个谦卑，何等的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接受门训的心。所以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要怎么样看待一个教会他的门训能否成功呢？就是看待教会有没有这种谦卑受教的亚波罗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看教会有没有这种愿意，就是为着神全心摆上的百基拉、亚居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子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向外传承，向下一代传承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使徒。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了这三点：使命、策略、门训。希望大家，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思想，主借着这样子的信息，借着《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要来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开的一扇门？我们也在生命当中可能会碰到的很多的困难、挫折，很多的好像征战、拦阻。可是呢，在那当中，我们有没有信心仰望神？因为他是掌管天时地利人和的神。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来紧紧的跟随依靠神，他所带给我们的机会，他所吹来的这个圣灵的 风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复兴的时刻了，好不好？我要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上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明为一生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展现，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瞬息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波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当神迹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
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
哦，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机会，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都带领我们走过每一步，走过每一个小站。主啊，我们知道你一直掌管着天地，你一直掌管着我们的人生，掌管着这个世界。所以主，当我们看到环境不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事业，看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让我们回转过来，来仰望你。因为主，你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主，你会赐下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知道说不要怕，在这个城中有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走上每跨上一步，你已经在前面引导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主你吹来圣灵的风，吹进我们的心中，吹进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道路上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顺风而行，我们必定在你的引领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祈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人生都可以被你所用，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成为你的器皿。你赐给我们祝福，好让我们能够祝福周遭的人，把你的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谢谢主，谢谢你的爱，谢谢你跟我们的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聚会的